及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所得着，如果你的圣灵的经历是正确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，感谢主，连反对你的人，连要杀害你的人，要说他们是跟随耶稣、跟过耶稣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何等的荣耀！如果世人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，这是何等的尊荣！所以感谢主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当然他们没有话说了，因为的确，所以最后呢，就把他们叫来，然后禁止他们，说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。然后彼得、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做量吧。话有两种讲法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也那样讲。但是你看见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话是用原来调和的。你同样一句话，你可以像带刺一样，你的目的就是伤人。但是你可以讲一些话，非常维持原则，但你不伤他们，给他们自由，给他们选择。你看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？所以把球都丢给对方，感觉这是从圣灵来的智慧。然后他说：“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是彼得跟约翰的态度。所以呢，官长为百姓的缘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所以是无可奈何，所以只好把他们恐吓一方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弟兄姊妹，撒旦到了最后一招是恐吓了，他什么办法都用了。你只要看见撒旦恐吓，那是最后一招，绝不能做。那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他已经所有的办法都用尽，所以不要害怕。圣经里有365，不要怕，每天有一个可以用的，所以不要害怕。什么时候你害怕就上当，什么时候恐吓，你只能说感谢主，你要得胜，感谢主，你要得释放，因为这是撒旦最后的一招。那结果呢？他们就得释放，然后呢，众人就把荣耀都归给神。那么下面呢，他们当然就到了弟兄们中间，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。等到他们一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。下面就是教会的祷告，这是使徒行传第一个完整的教会的祷告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你就看见他们怎么祷告。他们一面听见弟兄们报告，然后现在呢，他们就高声向神说：“主啊，你是造天地和其中万物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人为什么争闹？”你看现在已经成了诗篇第二篇了。所以祷告智慧是什么样最好的祷告智慧？祷告的智慧，最好的祷告是用神的话来祷告。你知道全部圣经里面一个最难、最好的一个祷告之一，就是约拿的祷告。约拿是在鱼肚子里祷告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鱼肚子一样那么难祷告。每次你祷告聚会，你要感谢主，你的地方不是鱼肚子。如果在鱼肚子，根本没法祷告。你有的人说鱼肚子可能不是鱼肝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任何鱼肚子最难祷告的地方，结果你知道那个祷告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的祷告是用诗篇的话把它串起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等到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，只有主的话能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全教会在一起祷告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模式非常美丽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主的话来到他们的口里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就根据主的话来向主祷告，所以很有能力。讲完了以后，他就引完了以后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、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攻打尼所高的圣徒耶稣。这就对神话语的应用。你看嘛，前面是外邦人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。现在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抵挡受高者，受高者他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应用很简单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、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他们恐吓我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父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下面圣经说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就都被圣灵充满。 好，下面是什么？放在他俩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圣灵充满不光是为了圣灵充满，一定有个结果的。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讲论神了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这一段圣经，很清楚，一面你看见拥堵的话，那另一面在这里讲到攻打耶稣的时候，其实是逼迫教会对不对？但是在教会的感觉里面，谁只要摸主耶稣眼中的同人，就是摸主自己。所以这个祷告，虽然他们那时候对于真理可能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现在时代说来，他们是逼迫什么？是逼迫教会吗？是恐吓我们吗？这里不是说是恐吓他们来恐吓我们，是恐吓教会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应该外邦人争道是为了什么？要抵挡教会吗？其实不是，他们说什么？抵挡受膏者。所以头和身体是同一个经文，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是身体的祷告，谁摸着头，谁就摸着他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这个祷告何等的豪迈，何等的雄壮。所以呢，下面说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胆放胆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圣父耶稣的名行出，还是因着那个名行出来。那感谢主，结果呢，你看见这就是第一个圣经记载的教会的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。你看见五旬节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，你看见最辉煌的时候，你看祷告聚会是怎样的聚会。所以他们在一起祈祷，不是像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祷告的结果叫他们生命充满，不光祷告的结果叫他们生命充满，而且聚会的地方就见到他们。你相不相信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那个属灵的定律，特别是基督身体的定律的话，你看很明显在这里，你抓住了身体和头里面，你只要跟头连在一起，你只要跟元首连在一起，虽然有人恐吓我们，但是呢，你看见有一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雄壮豪迈的祷告，而这祷告的结果是聚会的地方的震动，然后他们被神给充满，结果叫他们更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。那又再进复兴，结果下面许多的人都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的，是没有一人说，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，不要忘记啊，并不是他们没有私有财产，还是有的，不过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，我的也可以是你的，他们可以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，为了别人需要可以用，所以但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可以看管。所以这并不表示说你没有自己，不是没有私有财产，不是，你还是可以用，不是没有，但是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它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。为什么？你看见当全教会在一起祷告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你看见完全是和谐。所以你看见前面的话又讲了一次，所以就证明说，你看那个当初那个复兴的光景，当初那个五旬节的情形，你看又重现了，还是继续，就证明这个东西仍旧继续的。所以下面就有个暗语，那就是就是路加的暗语，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大蒙恩典。所以就是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职分，本来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嘛。感谢主，开始的时代是他们的工作。那么众人全教会也都蒙大的恩典，那么那种没有一个缺乏的，你看见原因很清楚，大家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东西，你要注意原很清楚，这里是弟兄姊妹相爱的情形。然后巴拿巴，你看他有钱，所以你看他有钱地了，所以然后他就卖了，所以没有钱地的人他就不卖，他什么都没有嘛，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人多，有的人比较少。那么像巴拿巴，他就卖了以后就放在使徒的脚前，但是还是他自己的，他随时收回可以收回的，所以不要忘记。所以难处在这里。后来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，那个欺哄在什么地方？你没有卖以前是你的，卖以后还是你的，不是说你就不是你的了。但是问题就是你信任不信任，你信任不信任圣灵，你相不相信，你相不相信，还是你觉得放在你手里是更放心的？那么你应该诚实的说， 结果呢，他们欺哄圣灵，试探主的灵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做了得罪圣灵的事。等到他们一得罪圣灵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现在谁在那掌权？圣灵在那掌权。严格说来呀，亚纳尼亚可以瞒过彼得，但是瞒不过圣灵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初教会的光景是圣灵做主，圣灵掌权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使徒主就借着使徒的手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这就证明圣灵在那搬家，搬家。他们同心合一的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们，百姓都尊重他们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圣灵的权柄在他们的身上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你看，这又是个主角，又是个爱女，就表示这又高了一段了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肉体被对付了，如果你看让圣灵完完全全掌权，叫全教会听见都能害怕，这个害怕是好正面的害怕，敬畏的害怕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结果是什么？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多。连男带女很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秘诀是什么？是一心一意，还有呢同心合一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教会和谐的心，合一的光景。那不止如此，为什么他们能合一呢？因为圣灵在他们中间做主，圣灵可以在他们掌权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有的人甚至指望那个，有的人彼得引子，希望什么呢？希望这个他们希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他引子照在什么人身上，这只是他们希望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圣灵你看圣灵的权柄是何等何等，你看这是那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从耶路撒冷四围城邑的人就全都就得了医治。那结果什么？结果就你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大祭司和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们的人都起来满心忌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就是全教会起来看见这个圣灵掌权的时候，那下面又恢复到重视，又是十二使徒。前面特别是把彼得约翰提出来，你看见他们本来不能同心的，他们能够同心，因着他们同心了，就带进教会同心，感谢主。然后下面接着又是回到使徒们，他们怎么样在圣灵的权柄和引导底下，然后能力底下，然后呢能够赶鬼医病等等等等。结果你看见有贵族人越来越多，越发增多，连男带女都很多。那么最后他们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结果呢就把他们收在监里面。结果圣灵，结果我们这天使呢，就主的使者就把他们拯救出来。所以第二天一早晨，他们在圣殿里面又在那里教训人，他们扑了个空，然后呢又把他们带到面前。那么这些人怎么说呢？这些人说，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头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良心是不堪一击的。当初是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，主耶稣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，你还怕什么？你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。但是他们越看这些人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说他们的道理是无孔不入，现在可以说布满了整个耶路撒冷，对于整个的音符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叫这人的血就归到我们的头上，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威胁。所以最后呢，最后这个彼得和众使徒怎么说？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然后下面这是很厉害的话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所以你看欺凌之王普天下去，所以公会人听见这话恼怒，就想要杀他们。就是这失败的事情，你看彼得他们多么勇敢，而且他们真的一针见血啊。现在呢，神家的右手高举，叫他做君王做救主，而且所以呢，现在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为复活做见证。 弟兄姊妹，他们一点都不怕，你看他们多么勇敢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结果他们现在怎么样？要杀他们。不要忘记，现在他们什么都用尽了，所以他们一定要除灭他们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感谢主，就是保罗后来的老师加马列。那加马列是那个时候所有拉比中间最大的一个，叫拉班子最大，就是拉比里面最大。那么保罗就是在他的门下受教。结果呢，是他起来对他们说话。那对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。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的，他们要受办法；如果他们出于神的，你抵挡他们，恐怕是抵挡神的。”所以这句话呢，最后这公费人就听从他们，结果就把他们打了。就怎么还是叫他们受伤害呢？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。但结果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感谢主，这就是寻道者，这就是见证，这就是见证人。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。你们这你记不记得主怎么做？主是怎么说的呢？主说你们这个你们这个就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虽然身上受了伤，虽然他们这个被鞭打，但是感谢他们心中是欢喜，他们想起主的话，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羞。他们怎么受羞？是为这个名字来受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名是超过这个名。他们受伤了，他们受羞辱，他们觉得是为了这个名字来受羞辱的，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。感谢主，在当初的教会为什么你看见是那么样荣耀，那么辉煌？因为他们敬畏，他们从来没有弃绝主的名。所以到这里，使徒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。那么从第六章以后，使徒就淡出了，使徒仍旧在那里，但是你看有别人在前面，他们退到后面去，但是他们的根基的工作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。然后等到了十二章以后，那不光是他们，连彼得的工作都做完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们就消失了，然后下面呢就开始了彼得，就开始了保罗和他的同工。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使徒行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一波又一波，你看这已经好几波了。每一波你看见都是长进，每一波都是增长。这个教会怎么增长？教会是这样增长。所以如果大家问说，到底教会怎么增长，能不能给我一个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公式，叫我们说教会怎么增长？那个秘诀通通在使徒行传里面，那答案在使徒行传里面。你看见一波又一波，他们慢慢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耶路撒冷福音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现在对于音符构成威胁，他们到了没有办法，最后就是杀，最后这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。那如果不是圣灵的干预的话，那可能他们就寻到了。但是感谢时候没有到，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丧命，所以感谢主，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谢谢主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最后他们虽然被打了，结果圣经说他们每天在店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，传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光景实在是荣耀的光景。对不起，今天多用了六分钟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，这一天实在是你的恩典。若不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怎么可能维持到现在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怜悯，不是我们年轻一点，也不是我们身体好一点，那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求你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，你的圣灵来托住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不只是今天，我们还有剩下有几次的聚会，我们还交在你手里。明天晚上和下个礼拜六和礼拜天，我们都仰望在你手中。但是你说你还没有说完的话，我们仰望你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